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定居澳洲真好，票子、房子、车子都有了，简直跟做梦一样。
好什么好呀，去年撞了车，今年还麻烦不断，我都快给愁死了。
为什么不去请教专家？欢迎走进 SBS 广播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空中汽车诊所。
嘿，让你的烦恼一扫而光。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日常开自动挡的车啊，我们都说空档滑行不安全，为什么不安全呢？什么时候应该用低速档呢？在本期节目中呢，汽车专家陆毅将和您聊一聊汽车档位的话题。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 1300-799-323 参与节目咨询汽车问题。陆毅您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非常感谢陆毅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就是陆毅在这两天呢，有就是我的孩子问我啊，说这个汽车的空档就是 N 档是干什么用的。我听一时难以很好的解答，就是没法全面的解答哈。在节目中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一般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个汽车的空档呢？
空档是 N 档，可以在启动时呢或者拖车时使用。大多数的司机呢，在等待信号灯或者堵车的时候，常常将悬挡杆保持在低档上，同时踩下制动，时间很短，这样做呢是可以的。但如果停车时间比较长，最好换入 N 档，并拉紧手制动，因为啊，挡杆在这个低档的位置上，自动变速器的汽车一般都有微弱的行驶趋势，使得变速器的油温升高，油液容易变质，尤其在空调工作、发动机怠速较高的情况下，更为不利了。有些这个驾驶员呢，为了节省油，在高速行驶或下坡时呢，将这个挡杆放在 N 档位置来滑行，这呢很容易烧坏变速器，因为这时呢变速器输出轴的转速很高，而发动机却在怠速运转，油泵供油不足，润滑状况恶化，容易烧坏这个变速器。
并且也不安全是吧？
没错，是这样的。
就说我们一般在城市里面驾车的时候啊，就是自动挡的这个 S 档或者是 L 档啊，基本上使用的比较少啊。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一般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个 S 或者 L 这个低档位呢？
自动变速器呢，在 S 档位或 L 档位都是处于一个低档的范围，可以在坡道等情况下使用。下坡的时候啊，换入 S 档或者 L 档位，能充分利用发动机制动，避免刹车制动器过热导致刹车性能下降。但是从 D 档换入 S 档或者 L 档位时候啊，车的速度不能高于相应的升档车速，否则呢，发动机会产生强烈的震动，使变速器油温急剧上升，甚至会损坏发动机的变速器。
一般来说，这个升档车速有多高呀？
就是说，一般自动拨会这个自动的换挡，是很多大人可能不知道，以为是手拨车，它只有手拨车有档，其实自动拨也是有档位的。
对，
它就是在行驶的速度时，差不多一档，差不多在这个0到30公里左右，二档差不多在30到60公里左右，三档就直接往上推。如果是你想从高档减到低档的时候，就必须就是说感觉到如果有脱档的现象的话，就是说减一个，就是减成一个低速档的。
就说除了这个低速档之外啊，停车入库的时候呢，有一个经常大家讨论，就是说到底停车入库的时候怎么挂档把这车停好比较合适啊。就说先说这个倒档吧。有些时候呢，这个停车入库的时候，这个倒档还有 drive 档，就是前进档，经常换哈。就是说速度不够高的话，尤其是停车的话，就是5-6公里左右的速度，这个时候边走边换档，边换倒档可以吗？
R 档呢是倒档，一般就是需要按一下变速挡杆上面有一个保险按钮装置， 才可以将这个 R 档这个放到 P 档，必须要在停止的时候才可以使用，就是说在踩刹停车是这样的，这是正规做的停车，踩刹车停住后挂入 N 档，拉手刹，推 P 档，松脚刹，然后再熄火，这是正规的做法。
嗯，就是还有哈、啊，您刚才提到这个等红绿灯久的时候呢，挂入 N 档呢，是可行的哈。就是上长坡的时候呢，这个还有就是老司机们经常就会聊的，说这个高档位低转速的时候呢，容易产生积碳，是要不得的。如何理解这一点呢？
嗯，短时间的这个停车呢，就是可以继续放在 D 档；如果是停车时间久呢，最好是放入 N 档并拉紧手刹、嗯。上坡的时候呢，一直要使用 D 档呢，你会发现这个变速器啊在不停的慢着换挡，一会儿升高，一会儿降低的。
对，
这种情况呢，也是对发动机的波箱啊比较有损伤的。自动挡的车型可能会碰到，因为这个坡太陡啊，档位太高，扭矩不足而上不去。这种时候可以选择切换到低速档，或者切换到手动模式，自己来控制这个档位。高速档位啊，低转速容易使发动机内部形成积碳，当积碳达到一定程度时呢，会导致车辆难以启动，油耗增加，发动机功率下降，加速无力等等故障，发动机的电脑呢还有这个自我学习的功能，如果长期这么开啊，这个会记忆这种驾驶习惯，以后呢汽车都会变得没有力量了。
哦，原来这很有讲究啊，就是说，
嗯，
就是这个高速变低速档吧，就是说如果是自动挡的汽车的话，在较高的速度行驶的情况下，应该档位比较高的情况下啊。突然换到低速档是不是会损坏变速箱呢？
就是说是你先减速之后，减到一定速度之后，再就是说感觉到那个从如果是从四档差不多在70-80公里左右，如果是你要想减到速度减下的三档，你踩下降到60-70之后，然后再减到第三档上，
嗯，
这样就不会损坏。嗯，
非常感谢路易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刚才的节目中呢，汽车专家路易和您聊了聊汽车档位的话题，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听众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是我吗？
哎，是您，您请讲。
路易先生你好，我想问，我的一辆车是2004年的尼斯 Maxima， 因为前几个星期下雨，我停在平时是停在车库的，我现在就停在马路上。嗯、突然发现啊，因为这几天雨下的比较大，突然发现汽车的靠 passenger 座位跟后面的座位底下都是水。后来我就这个水多了，不是一点点，是用毛巾要去把它吸了，把它拧出来，这么多水，哎，我就觉得奇怪了。我就看车窗什么都关着的，后来我就把车停在原来的位置，它是前这个马路呢，就是前头低后面高，哎，后面怎么会有水？我就觉得笑，我就用水龙头就在上面喷，就像下雨一样，让它喷，盯着窗户喷，盯着天花板喷，上面从现在下雨的样子，哎，就是没有水看到。哎，我帮我在里面用手电筒照，也没有发现有水渗进去，我就不知道这个水是从哪里进去的。
您就是说，就是前排司机的脚底下，还有副驾驶的脚底下，那个地面上有没有湿？
不是驾驶员没有，就是副驾驶员跟后座底下全都是水、
嗯、
但是马路的坡度是前面低后面高，后面也有水，这我就觉得奇怪了。
嗯，后边就已经就是水已经灌到，就是说
用毛巾
就是前面。
对啊，不是水比较多的时候放上去全都是水，我就用毛巾把它吸了，把它挤出来的。
嗯，您重点先看一看，就是说前面就是挡风玻璃下边啊，雨刷的下边像挡风玻璃有一个排水孔，就左右两边都有，司机那边也有。
对，我都 查了，我都查了，因为我小孩子电脑一查，他说这两个地方有可能会淤水进去，但是这个就是树叶啊什么会有堵住，但是我把它清理了以后，但是在我的驾驶室这边也有这个洞，怎么会没有水进来？就是那个 passenger 跟后座的底下全，
因为你车停在路边的时候，因为那个路中间会比较高，路边会比较低，
对对，
所以说 passenger 那边对那相对来说那个地是比较低的。就是说您那个挡风玻璃下边那个塑料板能拆掉之后，您会看看那里就检查一下。
它拆不掉，我试过了。
对，你得拆开来，看看，挡风玻璃下边有个塑料板，就是雨刷，两个雨刷左右两边，就是那一排那一溜，那个塑料板拆掉，你查到那里排水口。
这块擦不掉，这块跟那个雨刷全都连在一起的。
没错，就你得找专业人士拆开来帮您看一下了。
这个有点怪了。门缝啊什么我都查了，我用自来水喷了都没有这种感觉。
啊，门缝的胶条您确定好，如果没问题，您重点查到前面，对，前面挡风玻璃下面。
供您参考。
但是它怎么会流到后面去？因为我的前面低的，它怎么后面也有？
在一个后，您后备箱里有没有水？
后备箱没有水。
后备箱没有水。
就是
您的水位特别高嘛，已经可以高过，就是说从前面低后边高，已经达到后边那个高的位置了吗？
这应该说水位好像没有这个这么高，第一次发现没有这么高，第一次发现，对，两个地方都是水，我想大概窗户没有关紧，后来又下了几天雨，哎呀，前后还是这么厉害，前面更多。
你后门的那个胶条，就门打开之后门缝边上有那个胶条，您重点查一查看有没有老化龟裂现象。
对，是有点老化，但是没有有水渗进去。没有水进去。天窗我也试过，天窗我也查过，我也卡令过，也没有水。就是这两个座位然后座位有这么多水啊。
领导专业人士重点查一下了，就是前面那个挡风玻璃下的排水孔。
好，还有一个问题，我女儿买的那个就是 Mini Cooper， 就是 Countryman。这因为这个车子呢，它不是有这个功能启停功能嘛？一到红绿灯，就你踩住了刹车，它就会停掉。你脚一放，
踩刹车着火。
对，就是这个功能，我看了就是这个网上说，其实这个功能他说，因为对电瓶的要求太高了。是不是啊？
它是这样，对，过油这功能一定要用这个专用的电池，不能用普通电池代替的。如果用普通电池代替，这个功能不工作的。
对，像这个电池跟普通的电池多少差价？
差不多差价能有200块钱左右吧。
要有200块钱左右。
有，
因为
对，是。
人家也说了很清楚，他说，因为如果你开100公里，像正常的，你只要启动一次。现在像我女儿她去上班的路上，她有可能因为在墨尔本红绿灯像一条马路红绿灯很多，你每次踩就是每次一个重新启动，这样对发动机跟电池肯定是很省耗吧。
因为你去就是在用启动马达用一次都会减少一次寿命
啊，
主要是启动马达。
对，
主要是费启动马达，费电池的。
好嘞，供您参考，王先生。
对，好，
谢谢您。
对，可以把这个功能关掉吧？
有些车有这功能，有些车没有可以关掉的功能。但您可以通过踩刹车的力度来控制它工不工作。您轻踩刹车的时候，这功能是不工作的。
对，我试过。对，
好嘞，王先生，供您参考。祝您
还有上面那个就是 green， 他说 green 到底是有一个功能，他说就是 normal。Green 还有一个 Sport， 我一打到 Sport， 我就感觉它抬速的声音就比较响，供油比较厉害。就是 Green Normal， 我想就是三点的，就是这个 Green 是什么意思
？Green 就相当于这个 Economic， 就是省油模式。
是省油模式。
对，经济模式。
但是我觉得它动的时候速度就很慢了。 没有反应啊，有
动力不强，是的，
动力不强，对，
好嘞，王先生，谢谢您咨询，供您参考。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3参与节目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许先生，许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路易师傅你好，我想问一下师傅，刚才你提及那个就是自动波，那个车在停车的时候，好像红绿灯的时候，时间长里打到 D 档啊，打到 N 档上面，这个原理也适用于那种大车吗？
大车也适合，只要是自动波都适合。
哦，它打到 N 档就比较好一点，对那个Gearbox 是吧？
没错，是的。
哦，好，谢谢你，我就这个问题，谢谢李师傅，
谢谢徐先生咨询，祝您顺利，
再见。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3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这位听众是 Cathy， 您好。
哎，主持人好，我想问师傅一个问题。刚才，他说了，路易师傅说，当你下坡的时候，不要放在 N 档上，这个对于自动车是这样，那么对于手动坡的车是不是同样啊？
手动车你倒可以放 N 档，但也存在一个隐患，因为这个你是发的这个车速和滑行的速度比较快，但发动机你放在 N 档的时候，发动机是处于怠速状况。如果有些车的发动机比较老啊，可能怠速不稳，怠速偏低，可能会导致熄火现象。如果万一熄火的话，你的刹车的功能是没有的，那很危险的。所以说那个对手拨车，您最好是在档位上，可以放在一个高速档位上下坡来滑行。
好的，谢谢路易师傅。
好嘞，谢谢凯菲，供您参考，祝您顺利。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3，欢迎拨打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这位听众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大家好，早晨。
哎，您好，您请讲。
我的车是 Hyundai Accent， 2004年的。我这个前面这个挖水啊，歪爬，它不工作了。我这个 fuse 也没有歪，这个 relay 也没有歪。那么是不是这个 control circuit 歪了？如果 control circuit 歪，外面呢二手的要大概要多少钱？而且它睡在哪个地方？
您已经测过，就是说有电到那个雨刷的马达是吧？
没有，这个马达这个插头我拿出来，它没有电。我开了这个水这个 switcher。开关，但是也是没有电。
那您查过 fuel 的是好的，保险丝。
fuel 好的 ，relay 也是好的。
也可能没有电到，就那个插头的电是没有电到的。
是。
那些重点找个汽车电工专业查一下了，查查它的电路，看是有没有问题。您还可以就是说找电池，用另外一块电池。把电直接给到那个雨刷的马达上，您看那个马达会不会工作？如果会
工
作的话，那就100%就电路有问题了。
对，是不是这个 control socket 那边歪了？
也有可能就是说您的那个开关，没错，那个开关有问题。
不是个开关有问题了，这个它好像一个电脑了，电脑一样的，是不是叫做 control socket？
他那个应该控制雨刷马达，应该不会连接电脑的。
不是电脑，它好像电脑一样，但是它只是 control 这个 wiper。
就是说您查到您控制 wiper 那个开关呢，正常是往前推一下是一个慢速档嘛，再推中间是快档，再往前推是高速档。
这个开关没有 Y， 就是这个线路。线路它是不是有一个盒子叫做 control circuit 来工作的？是不是？
我知道您说一个 control module 就单独控制那个雨刷的那个马达用的。
是啊。
一般的车通常它应该不会的。您那款还是比较老一点，2004年的哈燕戴 Accent 吧，应该不会有的。
不会有了。
那个车应该不会有，还没那么先进。
那么只有这个开关了，是不是？
对，您重点查到那个开关，是不是那开关有问题？
这个开关没问题呀、啊。
整个开关您需要测一下才知道有没有问题吗？
啊，
嗯，
它是没有这个 control circuit 的，是不是啊？
应该是没有，没有的。
嗯
嗯，恭您参观，周先生，祝您顺利。
嗯，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徐先生，徐先生您好。
哎，您好，是我吗？
是您，您请讲。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汽车的防冻液那个颜色，红色和绿色有没有什么区别？
嗯，它基本上就是里边的含量基本上是相同的，只是有个颜色区分。但如果你红和绿色混合加，你可能那个颜色会变的，有时候是变得发黑，怪怪的颜色，所以尽量不要混着颜色加。
哦，对，因为我原来的车是绿色，我现在车就是红色，所以它我那一大桶那个绿色，我就不敢往里加了。
嗯，
没有。
如果你想就说换另外一个颜色，你最好是把原车的整个那个系统用这个清自来水龙头清水把它冲掉，然后再用气啊把那个清水顶出去，再加新的颜色。
就是我就再买一桶红的换上去就可以了，是吧？
对，是你最好加一样的，不要混着加。嗯，不要混着加。
不要混着加，是吧？那就好，谢谢你。
好嘞，谢谢徐先生，祝您顺利。接下来我们这位听众是董先生，董先生您好。
你好，
你好，您请讲。
我只想问一下子，我的这个 power steering 的这个 fluid 有点 leaking， 所以我现在是我有人跟我讲是放一点那个有一种叫 stopping 那个 leaking 的
double leak， 嗯，
哎呀，那个东西好还是要换整个把那个管子换掉了？有人讲要换那个压力管。
那个 power steering stop leak 那个只是一种比较粘稠的液体，它来堵那些微小的漏的细缝隙，但如果漏的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最好是全要换掉了，就把漏的地方
换
掉。嗯，没错。
是那个一般他讲是橡胶管子这个管子漏掉了。
对，高压管有可能，而且 power steering 的泵也可能，您重点看看，还有那个 steering rack 都有可能会漏的，您重点看看是哪里漏出来的。
还有换这个加这个 stop 的话，我一定买回来的。有人讲说一次全要倒进去，还是分批倒掉
的？一般买那个产品的时候，产品的那个上面有说明书，您看一下需要加多少量的。
哦，
嗯
嗯，
如果要换一个那个高压管的话，大概要多少钱？
这个每个车的材料费价钱不一样，人工工时费也不一样，要因车而异的。
就是一般来说大概是多少钱？
一般普通的车管子换差不多三四百左右吧，就那么样，两三百，三四百。嗯
嗯，供您参考。
好，谢谢啊，
谢谢您，祝您顺利。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喂，是我吗？
是您，您先讲。
请问一下路易斯，那个我的那个车那个轮胎啊，是前个阶段，就是前一个阶段吧，就那个做了那四轮定位呀、啊，四轮定位之后吧，前轮吧前面那两个还好，后面的那个两个轮它是外八字，现在那磨的是内圆哈，内圆的轮胎都磨了，但是外圆还是很好的。我说的我问一下路易斯，他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是外八字？
嗯，当您做四轮定位，哦，明白。您做四轮定位的时候有没有跟他说？就说内部磨偏后轮。
我他就给我做四轮定位，他就给我这么做了啊。
嗯。
就做完之后才磨的是吧？
啊，就是现在整的那个就是内圆，因为它外八字嘛。外八字。
就是您是换的新轮胎之后做的，还是说？轮胎已经磨损才做的，
没有换新轮胎，我就是那前就是我这个轮胎，就是不是那个直线，完了我给让那个车厂让那修车厂给我做个四轮定位嘛，
嗯，
四轮定位之后，后面的轮是外八字，我问了修车厂几个师傅，他说都是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
做四轮定位啊，最好是在换，就是换完轮胎之后做。正规的轮胎店如果是做的话，轮胎少于50%，他不会给您做的。
嗯，
就是说您以前轮胎已经是外八字了，他做完之后您也不知道这个轮胎就是将来磨损怎么样，就是说您等着下次换四条轮胎，就是两个后轮换掉新的时候，您再做一次，看看还有没有外八字的现象了。
嗯，他哎呦，他就说嘛，这是正常的，每个车后面都是外八字，我也不知道是这样吗？
不，正常的车是直的。有些车啊，就是说有些人就比较喜欢这种跑车形式，他特意把后轮或者前轮调成外八字的。就是您在换完新轮胎之后，您在换完新轮胎之后做个四轮定位，您再看到有没有外八字的现象了。
不，我前面那两个轮胎是新轮胎，换的新轮胎，前面那两个轮胎完了之后，我让他做个那个四轮定位，他做完了之后我。就是外八字，后面的两个轮就是外八字，嗯，
因为你后轮没换过，之前就外八字，他就做好了，不是外八字，您也不知道的。就是说，您把两个后轮胎换成新的，你再重新做一下，
再做一下，
嗯，
对，
供您参考。
您这看有没有再有这个磨损的外八字现象了？如果没有，就正常了；如果有，你再跟这个做那个孙定文也是说一下了。
你怎么那鬼佬再给我做成外八字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哎呀，
您不行再换一家吗？应该不会的。您首先你得换新轮胎再做，因为你旧轮胎做完之后，您也不知道做没做好。
那个四轮定位就那一家有，就那鬼佬那一家有，别的。
请王先生文明用语哈，祝您顺利哈，祝您顺利。那么陆毅哈，像如果是只换两条新前胎的话，是不是就不需要做四轮定位呢？一般来说。
啊，最好是啊，每次换轮胎啊，不管你换前两个后两个，每次就是做一个整个四轮定位。有些这个车厂呢，它可以就是说根据客人的要求，只做两个前轮，或者是只做两个后轮。但相对来说，就是说因为协调一致的话，最好建议做四个轮子同时做协调定位。
非常谢谢陆毅的介绍哈，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另一位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喂，是我吗？
哎，是你。
你好，你好。对，就是律师傅好，这个刘经理好啊。是这样情况，我呢就想，就今天谈论的是这个变速器的问题，我就想就得到一点这个知识啊。我们知道，就是在车子这个要换挡换到那个 reverse 和 parking 的话，必须要按那个手柄上的按钮才能换进去。
嗯。
就是说，假如是在车子行进的当中，就是往前开的时候，按了那个按钮以后，这个排档是不是允许换到 reverse 和这个 parking？ 因为那样的话会造成对车子的巨大的损害，对吧？
没错，是这样的。如果在行当中，如果你强行挂到倒档或者挂到 P 档上，那对变速箱会产生极大损坏的。
我的问题就是说，它在实际上是不是禁止你这样做？就是你即使按了这个，只要车子向前行，你是放不进去的。
有些老车没这个功能，没这么先进的。因为我自己我也试过，就是说在低档的行驶60公里左右。按上按钮直接可以进倒档，当时就发动机已经憋到死火了，就是很伤不香的，很伤发动机。
对对对，
供您参考，王先生。
好的，好，谢谢啊。
好嘞，谢谢王先生，祝您顺利。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你好，是我的吗？
是您，您请讲。
我的车我请问师傅一下，我的车现昨天就开始有一左盘上有一个黄标就出现了，然后在右边的那个D 它持续的闪，每次我想问一下师傅，这是什么原因啊？
如果您在开的时候，如果那个 D 档的灯在闪烁，说明您的波箱可能出问题了，你要需要找专业人士接个电脑看一下。
变速箱、波箱、变速箱、
波箱、
变速
箱、
速箱
波箱。对。
那什么？那个黄的那个和这个是一起的，都是这个问题。
黄的，您说那个是发动机的标志吧？有些人说像水龙头，有人说像真空。
啊，对对对，像水龙头上面有一个像有一个小阀门似的。
啊，对，那是个发动机的标志。也需要接个电脑看看有什么错误代码在里边。 因为黄色的那个发动机灯亮是发动机肯定是就是说传感器读到错误信息了，那个 D 档灯如果在行驶当中再闪，说明您波箱有问题了，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哦，那我现在如果波箱有问题的话，那我还能开到比如说开一段时间，然后因为要得跟他约嘛，去什么时候去修，那还能
最好是别开，找个拖车拖过去了，因为它有可能就是任何时候都会可能就是 break down 可以抛锚的。
哦，
供您参考，李女士。
好，谢谢啊。
好，谢谢李女士咨询。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无法接听更多听众电话哈。非常感谢陆毅呢做客今天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打入电话的支持。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